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求你圣灵大大的动工，教导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饥渴的心灵得着饱足。愿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明白。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这次讲这个五饼二鱼哈，题目是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这次去短宣呢，其实说的最多的就是五饼二鱼，因为常常这个五饼二鱼这就在我们的祷告的话语中出现。因为当我们走出去以后吧，人生地不熟的，又面对很多的需要，所以每次祷告的时候就是说，哎呀神，我们既然都出来了，我们就把这五饼二鱼献上吧，求你来使用。所以呢，我们今天讲这个经文呢，我会讲很多的一些宣教中的一些经历，就是我们来学习怎么把五饼二鱼献上，神使用我们的一些经历哈，跟大家今天分享。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呢，就是耶稣说的那句话，来跟从我。我们都是跟从耶稣的人。那我们跟从的时候，首先要观察啊，看看耶稣是怎么做的，耶稣是怎么给跟从他的人进行门徒训练的。然后我们来想一想，今天我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门徒训练啊？今天的大纲呢，跟从耶稣的人就能看见众人的需要，那面对需要呢，就会领受耶稣的任务。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呢？要采用耶稣的方法。第一个，跟从耶稣看见众人的需要。第十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着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我们的四本福音书都讲了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所以我们今天是把四本书从各个侧面一起来看，就看得更加的全面。那前面在这个事情的前面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施洗约翰被杀了。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堂兄，也是他的开路先锋。你想耶稣会什么心情？同时呢，耶稣差出去传福音的那些门徒都回来了，直接向他来报告发生了什么什么，出去传道医病赶鬼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什么，正在向他汇报。但这个时候呢，耶稣要带着他们离开，而且是暗暗的，就是悄悄的离开。在马可福音中这样说啊，耶稣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那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耶稣爱门徒啊，知道他们很辛劳，需要不被打扰的休息一下。他们本来是住在加百农的哈，那我们看这个图，看到加百农啊，加百农是耶稣传福音的大本营，大家都知道耶稣住在那里。而且耶稣刚刚才给那个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了，许多人都慕名赶来啊，所以呢，人多得不得了，所以呢，他们忙得不得了，待在这个大本营肯定得不到休息。那耶稣带着他们去哪儿呢？就去到伯赛大。我们看到是在那个加利利湖的东北角上，就在那个约旦河入口，入湖里入口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距离加百农只有6公里，走路也就2个小时就到了。这个地方是腓力、安德烈跟彼得的家乡。那这个地方它被称为是渔人之家，就是它有很多的鱼类还有野生动物，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而且在这个地方统治的那个王他是在所有的王里面最和平的一个，他爱人民，人民也很爱他。他就把百姓呢要带到这样一个安静的地方，就是耶稣带门徒到这样一个安静的地方，要给他们一个休息。 这是耶稣的计划哈、啊，要开一个退休会，安静的退休会。我们看到耶稣他不但是主，是老师，而且他是服侍门徒的人，是仆人，看到他们需要休息，就要给他们安排一个安静的退休会，让他们好好的休息。但是呢，退休会的计划给打破了。他们本来要到这个地方博塞大啊，很不错哈、啊，在这儿休息。但是计划打破了，十一节。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的人。哇，这些人群怎么就跟着他去了？怎么就知道了呢？我们从其他经文看到哈，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说，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他们是坐船去的，但是他们却沿着那个湖边跑跑跑，比他们还先到。那经文继续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耶稣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就跟这里一样，耶稣怜悯他们，看到他们心灵的饥渴，就讲神的话，讲天国的道理给他们听，看见他们有病痛就医治他们，讲道医病，因为神怜悯他们。哎呀，耶稣的计划被打乱了，怎么办呢？马上改呀、啊，马上改，退休营不做了，继续做工。为什么耶稣他可以接受自己的计划被打乱呢？我们看到，因为他是一个怜悯的神，他看到人的需要就愿意休息自己的，就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去满足别人。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主，一个夫子，一个老师，而是愿意服侍众人的仆人。我们就在这儿就看到哈，他愿意他的计划被打破，马上修改。我们看到了他生命中的那个仆人的本色，随时可以改变他的计划，可以去满足别人的需要。哎，弟兄姐妹，我们的计划是不是常常被打破啊？我们能接受吗？计划一定要有啊，一定要有，但是当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我们能接受吗？如果我们能够有怜悯别人的心啊，就容易接受。如果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呢，就不能接受。我们通常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我们计划是做事儿，对吗？要把这个事儿做成了。但是神的计划是什么？神的计划是做人呢，要借着这些事儿，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耶稣样式的人。我们出去短宣呢是有计划的，可是计划天天都在改。在罗马尼亚呢，本来我们就是办青少年营会，结果第一天呢就来了几个儿童，那几个儿童都是童工的孩子啊，据说是很乖，我们就那就跟着吧，留下跟着吧。哎，不料第二天他们又带来好多儿童啊，这一下就是儿童多了会出现什么？小孩子特别的兴奋，然后他们就吵闹的声音哈、啊、很大。哎，大孩子不干了，大孩子不愿意参加了，但我们所有的内容都是针对大孩子的。哎呦，情况混乱啊，怎么办呢？我们能把小孩子都赶走吗？不能啊，肯定不能。那后来怎么办？我们就赶快改计划哈、啊，分组，一批人去做儿童营，一批人做青少年营，就赶快分开，反正他们地方很大，赶快分开啊，分开以后就好多了。无论是诗歌啊、游戏啊、活动啊，啊，全部都分开，马上改。这个是计划，马上修改。那第二个呢，就是去之前我们就知道呢，罗马尼亚他们有不合一的情况。但是不知道结党纷争的情况是那么的厉害。当中有一群人呢，哈，他们因为不顺服目前的这一批才选上来的带领的同工，然后就很长一段时间不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 而是在这个教堂里面自己去搞一个聚会啊，就是幸福小组自己搞一个聚会。那在短宣队到达的前一天，他们这一群做幸福小组的呢，就自己掰饼聚会，自己做生餐了哈。哎呦，这个就让分裂的情况恶化了。我一到，那个带领的弟兄就满面的愁容来跟我说啊，我们走不下去了呢，我们要关门了呢，我们走不下去了呢。呀，他们双方呢都是乡里乡亲的哈，哎呀，不愿意走到一个被行政处分的结果，因为他们的管理他们的牧师是当地罗马尼亚人，是浸信会的一个当地人啊，就是老外啊，他们来管理的，按照他们的规章制度的管理，最后呢如果再这样下去是会受到行政处分的，有纪律的嘛教会啊。但是我们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哈，都是乡里乡亲的，那就尽量的呢要给他们就是挽回。那这个不在我们的计划中，但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哈，就是希望能够对他们有帮助，每天晚上都在一起查经，在一起交流，在一起祷告。我们天天都能体会到弟兄姐妹的痛苦啊，来诉说的人，两方都有来诉说的人啊，无论是谁都掉眼泪啊，都痛哭，大家都痛苦得不得了。你看他们在疫情当中建了这么大一个新的教堂，就好像一家人终于哈，经过努力奋斗搬进了一个崭新的大房子里面，但是呢进去以后爸妈天天闹离婚吵架，这家人能开心吗？没有喜乐，只有愁苦啊。他们这个教会最需要的就是合一啊，这是在罗马尼亚，我们就根据情况这个计划改变很多的时间啊，帮助大家做合一的工作。那到了比利时以后呢，在去之前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发的那个电子的那个宣传单，希望大家报名的有很多的计划哈，但是没有报名，看的流量很多，但是就没有人报名。哎呀，那我们就打定主意哈，反正我们去都去了，我们都摆上了，看神带什么样的人来我们就服侍什么样的人，如果真没有人来呢，我们就走出去，我们去找人。的确到了之后呢，真的就很少人来。那我们也租下了这个法语教堂作为我们的场地，我们派了三个牧师在那个地方来留守在那个营地，看来什么人我们就服侍他们。结果第一天营会就来了这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是一家人，两个哥哥姐姐是 teenager， 中间那个多多呢他是5岁的弟弟啊。那我们三个牧师来围着他们三个孩子来栽培他们，带领他们啊，唱诗敬拜做游戏。哇，这三个孩子真是太蒙福了啊，真是太蒙福了。那他们三个都信主了。那当中有两天呢，他们的爸爸妈妈有事情不能带他们来，他们也没有来成。后来呢就只又来了一个孩子哈，就多多来了，两个大孩子也没有来。那怎么办呢？我们的牧师他们就走出去到店里去探访，到店里去找孩子，在店里面跟他们讲，跟他们传福音啊，也去了解到他们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需要啊。当我们计划改变了，神到底要我们学什么呢？就是计划改变的时候，我们问问神，是不是要让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啊？他们真的走不进来，我们是不是要走出去啊？走出去了解他们的需要，服侍他们的需要。那神在训练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服侍别人的，我们是仆人来的，首先要看到别人的需要。第二呢，面对需要领受耶稣的任务。12节，日头快要平息，12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你看忙碌了一整天哈，12个门徒在太阳落山之前开会了，他们就商量呢要怎么办啊。商量好了以后，他们就来找耶稣，要耶稣按照他们的计划行动。这里说散开，散开这两个字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啊，哎，就是 命令耶稣，吩咐耶稣你要这么做啊，叫众人自己去找吃的找住的。你看这些众人啊，本来四面八方，他们是聚过来，聚到耶稣的跟前来找耶稣。哎，但是门徒们怎么样，却叫他们散开，让他们散开啊。面对需要的时候，我们看到是鼓励大家自己去找吃的啊，鼓励大家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我们看到当年的门徒是这样哈，这些都使徒们，当年的使徒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又怎么样呢？我们也一样的，就是我们短宣队出去也一样的。在罗马尼亚呢，因为有教会嘛，所以短宣队去呢都被照顾得很好，遇到什么事呢就说，哎，赶快给同工说，这个话筒不响了， PPT 不能放了，我们就赶快告诉他们同工，他们就找会的人来弄，我们就被照顾得很好啊。哎呀，倒是到了比利时就不行了啊，因为我们18个人只有一个基地兄，只有一部车啊，那我们就是分散住在3个不同的地方啊，我是在牧师楼那个地方打地铺，那还有在聚会点里面住的，还有在旅馆里面住的，3个地方。那首先我们短宣队员去了，先要自己照顾自己，自己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还有交通问题，语言又不通，我们自己去想办法，每个组自己想办法，然后呢还要完成短宣的任务。我们短宣的任务呢，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把那个宣传单打印出来，然后呢交给各个组去边走边传的时候去分发，鼓励他们来聚会哈。那聚会点是有打印机的，那就请呢住在聚会点里面一位巴黎来的陈姐妹啊，让她来负责把宣传单打印出来。前一天于牧师还在的时候呢，就打印了50份，发完了不够，那现在呢就是还得再打印100份。那于牧师已经走了，去捷克了，那这个姐妹她就自己来弄这个，因为她看到昨天怎么弄了，她也会，那她就来打印。我们都要等着她的这个打印出来的单子，好拿着走出去嘛哈。嗯，住在聚会点的有3个弟兄姐妹，一个是钢琴家，一个是画家，还有这个陈姐妹是幼儿教师，还有住在楼上的季弟兄，他是厨师是吧？哎呀，但是大家都不会弄电脑，也不会弄打印机啊。我住在牧师楼，那季弟兄就来接我哈，就过去跟聚会点的弟兄姐妹一起吃午饭。哎，才了解到这个情况，我们一边吃饭呢，就一边在讨论这个事儿。哎呀，打不出来呀，弄了一上午都打不出来，怎么办呢？我们马上就说，哎呀，那我们去找什么人吧。哎呀，到哪里去？出去找一个什么店哈？我也在动脑筋想，我过去传福音中遇到的谁谁谁。是不是可以家里有打印机可以帮忙打印的，到哪里去找呢？然后又去说，哎，要不问一下周牧师，这个是他买的哈，或许他知道，但是都是半夜了，怎么问呢？反正都在想找谁找谁找谁啊。遇到问题了以后真的就习惯了哈，我们短宣出去也是这样，习惯了往外看，哎，找谁找谁找谁，没有第一时间去找神，但是没有实在找不到人，实在找不到，大家都是我们认识的，都是开餐馆的，谁又用打印机呢？而且也来不及了嘛，每个组都在等着要用这个单张出去呢。哎呀，逼着我们回头去找神，是逼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想，真是逼出来的。我想怎么办呢？硬着头皮，真是硬着头皮，我就午饭以后哈，我就说，我们自己来吧，我们为打印机祷告吧，让他能够求主修复他。然后那个姐妹就说，这也能祷告啊？我说，哎呀，主不是能让死人复活的主吗？那打印机肯定也能修好。我就想起来，我以前遇到电脑的问题的时候，还有我的那个车发动不了的时候，我都祷告过，然后他们都好了。然后我还突然想起来，我记得以前我去探访一个弟兄，那个时候他的那个电闸有问题，怎么都弄不好，我说来祷告，哎，祷告就好了哈。哎，我就想起这些事情来。然后我说来吧，我们就为打印机祷告。那我自己一边说，我自己一边就往那个打印机的方向去走。 我说这些话其实是告诉我自己要有信心，我其实也是告诉弟兄姐妹要对主有信心。那个姐妹满脸的疑惑哈，好，反正我说要祷告，她就跟着我一起呢，就围上去，我们就为打印机按手来祷告。我就向主祈求说，主啊，我们需要宣传单，好拿去分发给当地的华人。神啊，你是让那死人复活的主啊，你有大能，求你修复这个打印机吧，让它可以打印，让这个打印机能够为传福音来效力。就这样祷告，阿门啊。祷告之后呢，我就去按那个打印的按钮，哎呀，果真呢，他就动了啊，而且就打印出来了啊，打印出来了，哎呀，真的我们都好激动啊，好激动哈、啊。然后陈姐妹还说，她说我们需要100张的，看看能打印多少张出来，因为在昨天打印了50份以后，它的颜色就不行了，因为那个花边是粉红色的了，她说都变成淡紫色了，肯定是颜料没有了。我说才买的机器怎么会颜料没有呢？那我们就凭着信心吧，那个看，我就按100份哈、啊，100份打完了，然后再打20份，啊，又打了20份，120份，啊，打出来那个颜色非常的好，黑的是黑的，红的是红的，颜色一点都没有变，哇，真是欢欣鼓舞哈、啊！我对我们真的那个信心哈、啊，那个姐妹的眼睛瞪得那么大哈、啊，就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们也是被逼着，本来去想去找人没法找，被逼着去求神就经历了哈、啊。那么跟从耶稣的人呢，就是这是我们的经历。跟从耶稣的人就会看见需要，神会让我们看见需要。面对这些众人的需要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呢？不是向外看啊。耶稣说，13节，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如果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呢，我们一般有可能啊会推开哈、啊、或者需要太大了太难了会推开啊、也会就是也让别人自己去想办法。但是在这里主却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就是要通过我们来满足别人的需要，否则为什么让我们看见这个需要呢？你们给他们吃吧，这句话表明什么呢？表明主知道你们是有东西的，你们是有东西可以拿出来给人吃的，只是你们不知道。在马可福音中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提醒门徒说，你们有多少饼你们自己去看看，你们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去看看，结果呢找到了5饼2鱼。我们也知道这个5饼2鱼是一个小朋友提供出来的啊，在约翰福音中讲的5饼2鱼是一个小孩子他提供出来的，拿出来以后呢，是安德烈带着这个小孩子拿着5饼2鱼去找耶稣的，看这个小孩有一个啊5饼2鱼，然后安德烈还说，这算什么呢，分给这许多人，这算什么呢？主知道我们是有东西的，他向我们要的是我们有的，他不会向我们要没有的东西。其实我们有的这些东西我们自己都看不上啊，但是主看得上，只要我们肯把我们有的东西交在主的手中，主就能用的。我们能够看见多少需要，主就能使用我们手上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看见的那些需要。哇，这个太神奇了，这就是5饼2鱼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哈。戴德生呢，大家都很熟悉他，200多年以前他是英国人，神就感动他啊，要向中国人传福音。中国的内地那么多省都没有听到福音，那时他才年轻人20多岁，就他一个人呢，然后就是10英镑，他开了个账户，10英镑，一个人10英镑就开始了那个中国的内地会啊。啊，就是他一个人的摆上，他愿意把自己这个人还有10英镑交在神的手里，结果怎么样？喂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们这个小小的年轻的一个教会哈、啊，嗯，既然神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欧洲的需要，啊，就是要通过我们的摆上来满足这些需要。过去这几年呢，我们的教会啊，就是差派短宣队就去过了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希腊、匈牙利，来帮助当地的华人教会来栽培下一代。因为神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意象哈，就是神要使用海外华人教会的下一代来做跨文化宣教。过去是欧美，就像戴德森这样的欧美的人士哈，历尽千辛去到了中国，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那现在呢，神又让这个华人遍布世界各地，让下一代在当地出生成长，没有语言文化障碍。当这些孩子们被培养起来以后，他们能够用当地话向当地人传讲福音。哦，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使用中国人的地方哦。啊，所以神给我们看到这个，看到这一点，神也让我们听见了呼声，就说你们中国人来到欧洲，不要老是来旅游，不要老是来做生意，你们应该来把福音传给我们。该是你们中国人起来还福音债的时候了。所以这一个呼声是激励我们的心的，我们就是朝着这样一个使命哈、走出去的。那我们的儿童组织学老师，大家有一些是出去过哈、我们出去帮助当地的家长们，来帮助他们做儿童组织学，也协助来栽培下一代，就是在疫情当中这三年，我们都没间断过哈、都在Zoom上来帮助各个国家的老师继续的来上课，来栽培。那我们有什么饼啊，我们有Zoom啊，我们也有会操作Zoom的那些很能干的弟兄啊，那也有我们的组织学老师在Zoom上面跟他们分享啊。那我们还会有就是我们请来的儿童牧者给他们讲课啊，那还有我们整个教会的支持啊，这都是我们的饼啊，我们愿意摆上啊，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摆上，神就使用我们了。去年呢，神就让我们看到了比利时的需要。本来是东欧啊，现在给我们带到了西欧，比利时是一个欧洲的首都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们就愿意去传福音，帮助他们法语区没有一间华人教会，有那么多华人，我们愿意在那里帮助他们啊，建立自己的一个教会。当我们愿意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啊，神就感动了许多其他教会和国家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那么今年的短宣呢，不单是比利时哈、还有罗马尼亚哦，两个地方。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呢，就有更多人来参与了。那么在罗马尼亚，不但有人觉知，而且呢，他们希望我们再去，而且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到他们的门徒训练跟同工的栽培当中哈。在今年四月份会有大会的时候，那比利时的这个事工的职堂的预算是4万多，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去年的预算是2500哦，哇，今年一下到了4万多，因为要职堂嘛，我们又请了牧者，还租了地方。哎呀，我们不知道这笔经费在哪里，虽然心中有疑惑，但是感恩呐、弟兄姐妹有信心呢，还是通过了这笔预算。现在呢，这是几个月过去了哈。已经超过一半的预算的这个经费啊，已经有着落了哈。我们有一个家庭啊，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家庭啊，给了500，然后外面的一个家庭给了，然后华联会又给了我们6000，还有一个外面的家庭他要给4000，中间这个红色的呢，这个500欧就是这一次罗马尼亚给我们短宣队的全数转到比利时，以他们教会的名义参与比利时的职堂。300美元也是。700欧呢，是比利时第一次组织崇拜的时候当地的肢体奉献的。那我们短宣队回来以后呢，温哥华的一个家庭500，另外一个家庭2000，还有一个家庭1000，这样一笔一笔我们看到进来。当我们摆上自己的一点点的五饼二鱼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在掰开使用了。我们在罗马尼亚不仅仅是传福音带人觉知，也不仅仅是帮助他们合一起到一点点作用，我看到更加重要的是激发了他们的宣教心。他们这一次啊，是把经费让我们送过去，那下一次呢，他们说他们人要跟我们过去。哇，我说太好了太好了， 因为他们都是同乡啊，都是青田、温州、福建的人，都是做生意人，他们是同乡啊，他们距离又近，都在欧洲，他们去不是比我们更好吗？他们在疫情当中建立了欧洲最大的华人教堂，本来他们就是有心志啊，说建这么大的教堂就是为了要成为欧洲华人教会的门训基地跟宣教基地，但是现在出现那么大的困难，他们说他们要关门了，走不下去了。我相信这个困难只是暂时的哈，相信以后他们一定会被主大大的使用的，主把我们远方的一个教会跟他们联系起来，还会带更多的人一起在宣教的道路上大家一起同行哈。耶稣给门徒进行什么样的训练呢？既然让门徒看到了别人的需要，就是呼召门徒去满足这个需要。神既然呼召了，就表明我们一定有东西的，肯定有东西的。大家找找看啊，我们把我们的东西拿出来，交在耶稣的手里。拿出来了以后，怎么用啊？也要用神所提供的方法来完成任务。十四节到十七节，那时人数约有5000。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篮子。马可福音说吃饼的人有5000，他是说吃饼的男人，没有算妇女儿童。那如果把妇女儿童加上的话，肯定不止5000。那耶稣为什么要让大家一排一排的坐下，那个大概50个人坐一排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记录了耶稣跟腓力的一段对话。在这个对话当中呢，夹了一句话，就是耶稣说说这些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哦，在这事情没发生之前，耶稣原知道自己要怎样行。所以我们从这儿就看得到，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耶稣就让大家坐下来，有很有次序的坐下来，因为要开饭了啊，排排坐，让他们坐下来，因为耶稣知道自己要怎样行。那个时候是4月份，所以地上有青草，就地坐下来很舒服的，他们就一排一排坐下。16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的面前。我们看着5饼2鱼，得先要让耶稣拿着，然后被祝福过，再被耶稣掰开传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5饼2鱼，如果我们不给耶稣拿着，还拽在自己手里的话，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交出去给耶稣拿着，就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这个饼给耶稣拿着之后呢，我们看到耶稣是望着天祝福。这个祝福他在这里的这个意思的是赞美，就连这5饼2鱼都是神所赐的，要向神献上赞美。我们仅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一切的资源、能力、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在用之前都要向神献上赞美。之后呢，还要掰开，我们把自己摆上了以后啊，还要经历的过程就是必须被掰开，那就是那个老我要被对付啊，没有原来的样子了，那个饼掰开了还有原来样子吗？都成碎渣了啊！掰开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很难受的，没有体面的，撕心裂肺的痛啊，好像死掉一样。被掰的过程呢，就是经历十字架的过程。那个老我越被对付哈，越被对付的越多，就被掰的越碎，就越能够被主来使用，喂饱更多的人。如果我们不愿意掰，我们心疼自己，不愿意经过这样的对付，那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来给主来使用。被掰完了以后，还要给递出去，还要给传递出去，摆在有需要的众人面前， 如果不肯给出去摆出去哈，也不能起到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十六节这一连串的动作，一个都不能少啊，少一个都不行。大家还记得这个安森小弟兄吗？在我去之前也有给大家介绍他哈。他十八岁，今年就上大学了。他是第一次去短宣，他的生命呢就好像经历了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掰开这个过程一样哈。本来就是他要来参加，他非要来没来过，他听到了我们这个分享之后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想来，那他妈妈就不放心哈，就跟着他来的。我们凡是家里面有teenager的孩子都知道他们是不稳定的，那妈妈肯定是知道，妈妈就说他这个孩子不稳定啊，情绪化啊，今天说这个明天又不干了啊。妈妈了解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一次呢却让他的妈妈无限的惊喜，发生了很多让妈妈惊喜的事情。因为我们去之前是在线上培训啊，在线上培训的时候我们就会分配任务，那他呢就答应了要在布道会上做信主的见证啊。哎，妈妈就好高兴啊，就是然后就催他，在家里催他，哎，你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没有，那他就被催急了，他说我不讲了，你们自己找人讲啊。所以呢他的母亲就告诉我们啊，不确定哦，你们另外再找另外的方案哦，他真的就说不讲就不讲，我劝不动的哦。还有呢他呢答应了要私情，因为他们罗马尼亚定了人数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教会的几位小私情都去不了了，那他呢不是很擅长，但是他可以练，练了以后按着指定的弹，那他答应了可以事情，但是呢只能练提前练好的那几首，不能改的。那后来呢到了当地以后呢，当地呢有一位小姐妹本来不愿意，后来也说也愿意了，那就参与，两个人一人两个人一起来弹，分担一下。哎，但是那位小姐妹呢只想弹她想弹的，不想弹的都甩给她。而且也知道他以前练过小提琴，就说那你还要来配合拉小提琴。哎呦，他的母亲就焦虑得不得了，就说怎么能临时改呢，我的儿子早已经练好了，一旦改变他连琴都不弹了。哎，但是呢没想到安森他竟然愿意配合，他愿意配合，而且愿意把小提琴捡起来哈来拉，这借的一个提琴哈。哎呦，母亲说简直没想到，他是小时候学的，已经很多年没有拉过了，他跟他爸爸已经说破了嘴让他捡，他都不捡起来的。哎呦，这一次竟然把小提琴都捡起来了。那后来安森呢，他不但在布道会上他做见证，然后在青少年营里面呢他也做见证啊，而且呢他是跟着我这一组去到商场传福音的，他是不开口向陌生人讲话的，但这一次被逼，我说你去，那是个年轻人，他就去了啊，第一次勇敢的开口啊，向陌生人传福音啊，这些都是他过去不可能做的事情，现在都发生了哈，生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他也得到了当地的青少年的喜爱，很快结交了朋友，然后他明年还想去啊。哎呀，神要的呀就是一个愿意谦卑顺服的人啊，神把我们的计划这样改来改去，哎呀，改来改去就是训练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啊，愿意啊去迁就别人，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哈。那神要我们完成任务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刚才说到我们谦卑顺服的生命，是举的一个小弟兄的例子，我现在举一个我们老弟兄的例子哈。这是 Luke 弟兄，他是温哥华的一个画家哈，他七十一岁了，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有传福音恩赐的人。我觉得他传福音不是用什么很厉害的言语哈，就是他对人那种真诚的爱啊，他那种对灵魂那种爱，那些热爱灵魂的心啊，就最能带人信主了，他是最能带人信主的一位。那在罗马尼亚呢，有一位当地的姐妹就带着她哈，去市场传福音。她就跟着她进到了一家店里，那家店是给手机贴膜的。那当时呢，她的手机也拿出来， 好像也给人贴了膜。他呢，因为就顾着在传福音嘛，讲了半天，那店员听了以后也没信啊，没信，那他就走了。那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忘了付钱了啊。那这件事连他自己都忘了。第二天，我们有一部分人要提前去比利时，留下另外一部分人还要服侍主日崇拜。那我就是要离开的，他也是要离开的。那我们有两部车分头送我们去机场。我跟李牧师，我们两个是半夜2点钟出发，因为我们那个座位没搞定，所以我们一定得提前去。这是我们半夜2点钟出发，在教堂门前照的香哈。然后我们到了机场，就是快3点，一看，哇，这机场什么3点钟这样子人山人海呢？那我们也打电话给他们说，你们要快一点，快一点啊，这个人太多了，要尽量找到。那他们定的时间呢是3点半出发，因为他们座位都搞定了。那我们正在入关的时候呢，就听到了他们内部车上的一个姚姐妹打电话来，打电话给我，啊，她说，韩牧师啊，快快快给我们祷告，我们的司机睡着了，啊，他还在开车。我说啊，睡着，睡着了怎么开车？眼睛闭上了怎么开车呀？他说是啊是啊，他睡着了，但是他的脚还在那个油门上，还在开车啊，叫不醒啊。说快快给我们祷告。我一边就听着那个车里头那个声音啊，有另外的那个姐妹在喊，停车啊，停车啊，耶稣救我。哎呦，我就知道这情况太严重了。啊，我就好好好，我说马上祷告，然后我就跟李牧师两个，我们就赶快的哈，我们就赶快祷告，然后我也赶快发信息给队员，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没人接的，大家都在睡觉嘛，半夜嘛。哎，当我祷告之后，我心里很平静啊，怎么一点都不慌呢？我就知道没事儿，但是我有点担心他们可能赶不上飞机。那果然，当他们终于到机场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而且人很多，他们三个在匆忙当中，我们说短缘队员不能单独行动啊，但是他们却被冲散了。那其中有一个姐妹，就是姚姐妹，她可能跑得比较顺比较快，哎，就赶上了这趟飞机。那 Luke 就跟另外一个姐妹呢就没有赶上飞机，他们呢就只好呢再返回教会，坐第二天的飞机来离开。这是跟我们一起走的姐妹啊，姚姐妹，那个 Luke 跟另外一个姐妹没赶上，这是他们返回教会以后，旁边是那个林弟兄，是他们的司机，啊，教会的，其他的队员在迎接他们，都知道太惊险了，在迎接他们。那 Luke 弟兄就给我描述了整个的过程，他说林弟兄啊，开车的时候睡着了，怎么喊都喊不醒。他把眼睛闭着，把这个脚踩在油门上，然后这个车歪歪扭扭的，喊不醒啊，非常的危险。好在呢，那半夜真的，那也是高速公路哈，没有别的车，也没有撞在墙上，也没有撞 curve 上，就是这样歪歪扭扭哈。后来呢，他还是把他怎么给弄醒了，让他把车停下了，然后他说我来开，他有国际驾照，让他去开，把他放在副驾驶上。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开，开到机场不认路啊。那林弟兄在副驾驶上就问路呢，他睡着了，喊不醒。哎呦，这怎么回事呢？哈，啊，然后他们只好自己找路。然后呢，当然开错了，40分钟的路啊，开了2个小时，终于到机场了。结果呢，太迟了，没有上飞机。当他们回到教会以后呢，这个林弟兄也来问，他说我怎么了？他自己也不清楚怎么了，啊，他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也没有喝酒，怎么会这样呢？他也知道第二天半夜要送人的，他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同工啊，而且他们都是生意人，半夜开车送货那是常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儿。那 Luke 弟兄就在想，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哎，突然想起来了，他在那家手机店贴了膜，没有付钱。他想起来，他回去以后哈，赶快他就赶过去，因为他想起来了，当他给他们传福音他们不信，然后他离开的时候，那两个店员 互相交换眼神，笑笑笑笑，什么都没说。他马上回到那家店去告诉他们说，今天我离开了，但是神没让我上飞机，因为我昨天忘了付钱给你们，我现在专门回来把钱付给你。结果呢，那家店的四位员工全部都信主了。神只有一个目的，要救人。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让我们完成任务的。神要我们圣洁啊，不是我们嘴里说的多好，而是我们要有生命的见证。车里另外两个姐妹是第一次参加短宣，她们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其中一位姚姐妹，当她听说了陆克弟兄的这个讲解之后，她跟我说，我还是不明白哦，她说我不理解哦，为什么神非要用这样的方法来传福音呢？可把我给吓死了，我真的以为我要回天家了。我说哎，你觉不觉得哈、啊？你觉不觉得像不像耶稣在船上睡着了？门徒喊着说，耶稣啊，我们没命了。那耶稣醒了做什么呢？哦，他一下说，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他一下明白了，当车辆在那个高速公路上摇摆的时候，就好像在那个小船在波涛汹涌中摇摆一样，非常危险。可是耶稣在车上，他们没事儿。对这个姚姐妹来说哈，这真是一次终身难忘的信心之旅啊。她回去之后，她的生命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不知道将来要祝福多少人。弟兄姐妹啊，五饼二鱼，哎，翻一下下一页啊，五饼二鱼啊，太有限了。可是我们把它交在耶稣的手中呢，就能叫许多的人得饱足，人人都吃饱了。那剩下的零碎装了十二篮，十二代表完满，代表神的供应是完满无缺的。神不会管我们要我们没有的，只要我们有的。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有的五饼二鱼交在耶稣的手中的话，我们会看见我们最后收回来的是十二个篮子，要比我们所摆上的这五饼二鱼多得多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肯摆上的话，可能连我们自己要用的都不够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谢谢你拯救了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跟从这个潮流，也不跟从我们自己的老我，让我们来跟从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有信心，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愿意把自己的五饼二鱼献上，交在你的手中，被你来使用。无论是社区还是在欧洲，愿你继续的来使用我们，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